《无形传》里头也常常提到神迹奇事，但是每一次提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呢，底下都有一句话，就恩道这座证明。那么今天呢，我们常常在讲台的上面，我们讲给人听，用耳朵来听，如果能够有这个神迹奇事呢，来给人看呢，那么恩道有证明呢，这个果效就会更加大。所以呢，虽然我们在台上讲道这是要紧的，有神迹奇事的能够显明出来的也是一样的要紧的。所以啊，我在这一卷的里面要给各位提到了四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台大医院精神病科的一个医生呢，他给我打一个电话。那么他呢就说他非常的冒昧，那么因为他是万华长老会第一个执事，所以呢他常常也听见关于我的事情呢，以至于如此的他就冒昧呢，那么今天给我打电话。那么他说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他那里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的已经呢有好几年了，但是呢似乎呢好像没有，不但没有见好，似乎的情形呢好像越来越有恶化的可能。那么他说他的原因是这样的，他呢在一个洋行的里面呢做会计主任，因为这个洋行的买卖呢比较发达，所以用的人就比较多，他就想给他老板讲呢，我们今天呢这一个资源这么多呢，应该有一套的制度来去管理，如果没有一套的制度来去管理呢，那么将来在行政上面一定会发生很多的障碍。那么他老板呢看见他这样一个建议呢，那么当然很赞成呢，就告诉他说呢，那么这一套的这个制度办法你就去拟出来，以后再拿来给我看一看。那么他呢经过一段时间把这一套制度办法拟好了以后呢，那么就拿给老板去看，老板看完了以后呢觉得很好，觉得很适当，以后呢就委任他，盼望他来主持来推行这一套制度跟办法。但是啊，今天在社会的上面呢，常常人跟人之间呢有很多的一个难处，尤其是呢大家都是同事，为什么老板只有欣赏你，老板就不欣赏我们，老板呢就重用你，老板呢就不重用我们。那么当然了，人跟人之间呢有时候同在一个公司，那么同在呢一个工作岗位上面呢，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引起妒忌了，那么这个妒忌呢其他那一些人呢他们就聚在一起，就给他从中作梗，就给他处处为难。因为这个缘故呢，他要把这一套办法制度来推行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也行不通，那样也行不通，这样的也受到拦阻，那样也受到拦阻了，以至于呢他呢就自己呢就觉得很苦恼。那么因为很苦恼的缘故呢，那么他就不能够睡觉，他就在那里想，是不是说他有这样一个理想，但是没有这样一个能力呢，能力，那么以至于理想虽然很好，但是能力要是不够的话呢，那么这个理想到底还是不能够实现的。所以呢，理想跟能力呢，在他身上就产生一个矛盾。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呢，他就苦恼起来，因为苦恼起来就不能睡觉。那么三天两天不能睡觉的事情还少，如果呢要是再这样一直长下去了，那么真是要给神经受到伤害。以至于呢他因为太长没有睡觉了，以后呢就神经衰弱，神经衰弱的这个脑子你就控不住，脑子的你控制不住的时候呢，这个脑子常常会跑到外面去漫游，那么因为越漫游呢你就越不能睡觉，越不能睡觉了，脑子的就越在那里漫游，到最后呢他就这个崩溃了，到最后呢就变作神经分裂了。那么以后呢他进到这个医院里面，医院才检查出来他实在是有精神上面的毛病。那么他常常有时候呢晚上半夜他觉得生没有味道，所以呢有时候买一点药，那么农药要叫他的孩子跟他的妻子呢大家同归于尽，那么他有病他要死，他的儿子跟妻子没有病怎么会跟他去死呢？那么所以常常弄到一个家庭的里面呢就非常痛苦，弄到一个家庭里头的乌烟瘴气。那么有时候呢他就跑出去，那么没有回家，他到哪里去呢？他就住在防空洞的里面， 住上三天五天七天八天，弄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而后才回家。后来啊就送到台大医院，但是台大医院呢给他一种这个神经的那个药，但是呢吃了以后虽然给他睡觉，但是好几天以后又坏起来了。以后呢又到台大医院里面用药的量比较重呢，又好几天呢不久的时候又坏起来了。那么这样呢以后住在医院里面，那么住一段时候好了就出来，出来以后又一段时候呢又坏了，又进去了以后呢住一段时候好了又出来，出来住一段时候呢坏了又进去。那么在台大医院呢进进出出，那么这样呢几乎呢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那么这一个医生呢，他因为是他的一个主治医生，所以呢他知道这个光景，就是他非常的一个可怜。那么既然医药呢医学呢在他身上呢好像产不出很大的果效，那么这个医生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一个教会里面那么参与工作的人，那么自然呢他不但是关怀人的灵魂，他也关怀人的身体。所以呢他就说，我很冒昧，我给你打一个电话，不知道呢你愿意不愿意呢在这件事情的上面帮忙。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讲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你是医生，我又不是医生，那么你呢医学对他无能为力，那么我呢能够对他能够做什么？他说，是的，吴长老，我了解这件事，我是现在盼望转一个方向在他身上来试试看。那么他转的方向是什么呢？盼望借着用圣经，借着祷告，那么来在他身上，希望神能够在他身上伸出一把手，把这个家庭从痛苦的里面救出来。那么他呢把这个光景讲给我听了以后呢，我说好吧，那么我也只能够做的就是讲道给他听，我只能够做的呢也只有呢那么为他做祷告。他说这样也就够了。那么他把他带来了，带来以后呢，我看见这位陈先生，他大概是有40几岁的一个光景，倒是文质彬彬的，那么长得呢也是蛮这个叫人喜欢的。我他给我介绍了以后呢，那么我就跟他寒暄了几句呢，后来呢我呢就最了当给他讲，我说今天呢。在这个人类的当中呢，常常有一件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呢就是理想跟能力，能力跟理想不能够平衡，有很高的理想但是没有很大的能力，结果呢理想是有了，但是能力够不上，能力大不上，以至于如此呢我们人就产出苦恼，我们人呢就产出了矛盾，那么我们人呢我们就产出了好像说这个会想不开。那么我说呢，如果一个人呢要是能够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的话呢，能够从另外一个地方去支取一个能力的去补足的，那么结果呢就叫他能力跟理想可以平衡，能力跟理想可以平衡呢，那么这样呢这个人生就会很愉快了。那么这位陈先生呢听见我这么一讲了以后呢，他说，是啊，我的理想很高，我的能力呢不够，那么现在的这个不够的能力达不到那个高的理想，那么这个有什么办法呢？那么我说这样呢，我给你介绍另外一个能力的源头，因为这个能力的源头是哪里来的呢？那来的就是好像说原子呢是一个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怎么样有的呢？这个能力是从核子的爆炸以后就产出这个能力，那么但是呢创造这个核子爆炸以后产出能力，这源头是谁呢？我说源头就是神，所以我就把神呢就传给他听了。我起初呢知道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呢我就简单给他解析了，我说最近呢在这个读者文摘的里面呢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一个大科学家他写的，他讲到他信神有10个大理由，那么其中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说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9310万里， 那么为什么缘故他不会远一点呢？为什么缘故他不会近一点呢？他不能远也不能近，他9310万里呢，这个距离刚刚好，好叫呢这个热量会刚刚好。如果太远，这个地球的热量会不够；如果太近，这个地球的热量会太多。太远太近对地球就不适合了，所以它不远不近呢，那对地球刚刚好。那么这个刚刚好呢，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凑巧的，这是经过安排的，这是经过设计的。那么谁在安排这件事，谁在设计这件事呢？那么这个大科学家呢，他讲到除了神的以外没有别的解析，因为只有神来去安排，只有神来去设计，好像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能够刚刚好。所以宇宙的里面有一位神，我就把这位神呢就传给他了。那么传给他了以后呢，我又给他说呢，今天呢在人类内心的里面呢，知道说万物一定有个源头。那么这个源头是什么呢？中国人把这个源头称为他是为天。那么这个亚拉伯人把这个源头呢称他为阿拉。那么基督教呢把这个源头呢称他为耶和华。那么不管如何呢，中国人在早年的时候知道宇宙里面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中国人叫做天。那么亚拉伯人呢知道宇宙里面有个源头，有个主宰，这个主宰呢亚拉伯人叫做亚拉。那么犹太人呢在早年的时候也知道说宇宙一定有个源头，一定有个主宰，这个主宰他叫做耶和华。所以啊，人类有神的心理呢，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但是人不知道神是谁，以至于的如此的，有的人呢就像希腊人就拜一个卫士之神，那么像东方人呢就用木头、用石头或者用金属来造成一个偶像，说他是神。那么这位天上的神呢，他在1980多年前呢，他就降生成为一个人。因为降生成为一个人呢，后来呢他来的时候呢，他说看见他就是看见神，得着他就是得着神，他来把神用着人的肉身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个看得见的神是谁？这看得见的神就叫做耶稣。那么这位耶稣呢，他就是能力的一个源头。如果你能够信靠他，你可以从他那里支取一股能力，好叫你的能力不足呢，让他可以帮助你，让他呢能够扶持你。那么他说既然这样好，那么我也应该信呢。我说是啊，你既然有很高的理想，你没有很大的能力，你应该去支取这一个天上主的能力来帮助你，好叫呢你能够呢能力跟你的理想可以平衡。那么我这样讲完了以后，他信了。他信了以后呢，我就带领他祷告。我带领他祷告了以后呢，他非常喜乐。因为非常喜乐的缘故呢，后来他跟这个医生回去，过不久的时候呢，我就从这个医生的口里面听见他已经好了，并且呢，有一次呢，我也曾经在一个礼拜堂看见了他。所以感谢主的恩典，精神病可以得到医治的，完全可以靠着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可以工作，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们教会曾经呢在医院里面呢去传道。那么那一位呢是招商局一个轮机长的一个太太，姓黄，她叫做黄烟素石。那么她在医院里面什么病呢？她是在中山北路，那个时候叫徐千田妇产科医院。那么她犯的病呢就是子宫的肚瘤。那么我们到医院里面把道传给他了，把道传给他呢，结果他信主了。那么他信主了，但是他的病呢已经到了末期，因为开始溃烂，开始溃烂呢，所以呢这个医生还能够给他做什么呢？所以呢以后医生就给他说呢，那么你就回家去了，因为你在医院跟你在家里一样的，所以你就回家去。后来呢他呢医生这样劝他，他想到了医院孤单，回家呢有天伦的快乐，那么所以他就回家去了。那么回家去了，我们继续还是要追踪来带领，所以我们要到他家里面去看他。但是呢在医院里面有一些设备，在家庭里面没有些设备，但是他溃烂有一种臭的味道，所以呢 他每一次要我们去的时候呢，他要用做花露水把这个房间完全都喷了，好叫这个压过那个臭味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进去，不然的话呢，进去的人呢闻到那个味道呢，我们不能够支持的太久。那么这位姐妹呢，我们给她讲到这个信心的问题的，这个信心是做什么解析呢？在希伯来书讲到是一章，很多人信，很多人信，很多人信。那么这个信是什么呢？信是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那么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这个就不能看见把它当作看见，就是没有得着的把它当作得着，没有好的把它当作好。那么怎么样把它当作呢？用信心，信什么？信神能够叫它好，因为神他有这样一个权威。那么这个太太呢，她听见我们给她这样一传的时候呢，她就明白了，以后呢她忧愁就没有了，以后呢她害怕也没有了，以后呢她烦恼也没有了，以后呢她就借着这样的缘故呢，她就不躺在床上了，有时候呢她就能够叫家人扶她起来，那么起来呢有时候走几步了，那么有时候起来呢来做一点事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她就好起来了。到了徐先田医院再去检查的时候呢，他的炎症从他身上已经离开，他已经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健康。那么怎么样好起来呢？记录很清楚的，在徐先田里面的症状的经过也很清楚的。可是到了回家以后呢，再到医院去检查的那一个疾病的现象从他身上完全的除开。所以各位，人是不能，可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个信心呢，就在这位姐妹的身上显出了一件荣耀的神迹。我们都知道炎症呢在今天不过只有几种办法，一种呢就是用开刀，一种呢就是用作镭射，用作这个反射，一种呢就是用作化学。那么但是它既然已经蔓延了，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呢？已经传开了，那只有等就死的一天，就等到了这个病到最后来夺取他的生命。可是因为他信靠主的缘故，所以这个疾病就离开他的身体。这是第二件的一个例子。那么第三件的例子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台语礼拜，这个台语礼拜呢有一个弟兄叫做林刚石，他有一个儿子，他们夫妇呢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在这个六七岁了以后呢，有一天呢他发烧，然后那个时候啊大家都遇见呢这个感冒的流行，所以他的父母呢想大概也就是感冒，那随便就带他去看了一个医生了，那么这个医生也就把他当作感冒了，也就随便给他开一点药了，那么就叫他回去。一位呢这些退烧的药能够在这孩子的身上可以发出果效，没有想到呢这个孩子呢这个烧并不能够退，那么这个烧呢那么一直往上高，本来是38度又是39度，后来呢这个孩子呢他就起来的时候，那么就发现了走呢他就摔跤，走呢他就摔跤。那么他的母亲就给他说，走路好好的走，为什么要摔跤呢？那么他就给他母亲说，他说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我眼睛看不见大清楚。那么他的妈妈说眼睛看不大清楚，结果他妈妈有点着急，就把他带到医院去。那么这个医院给他检查起来，就发现他一个眼睛没有看见，蒙上一个眼睛，两个眼睛没有看见，蒙上那一个眼睛，那么还有一个眼睛能够看见。所以这个医院呢就给这位这个家庭说，他说你的孩子呢有个眼睛的视线已经不对了，我们这个小医院我们呢不敢给他做什么治疗，你还是把他送到台大医院去，在小儿科的到那个地方呢做一个彻底的检查，一个彻底的治疗。那么他的父母呢就把他带到台大医院小儿科了，经过 X-ray 一照呢就发现了他脑袋里面生瘤，这个神经被压，以至于一边的眼睛呢就看不清楚。 那么发现了这个孩子脑里面生瘤呢，当然呢一般人都是会很紧张的，因为脑部的病这不是平常的病。那么以后呢，这个医生就说再观察几天，看这个瘤的一个变化怎么样。那么在观察了以后呢，就发现呢这个瘤呢在那个地方扩大，所以呢他们呢医生就决定呢应该赶紧给他动手术，越早越好。为什么越早越好呢？因为如果呢你要久了或者这个瘤呢更加大了，把别的神经一压了，那这个是会致命的。那么再有呢，如果压到这个视线的神经呢压久了以后呢，这个神经也不能够恢复了，所以他们是决定应该要开刀。可是啊，这个母亲呢就问医生，医生啊，平常的开刀我们还能够知道是怎么样，脑部的开刀把握性到底是多少呢？医生只有笑笑的，他说这个我们谁能够跟你讲呢？那么也许呢是好，也许是不好，也许有50分的可以救得起来，也许有50分的就救不起来，就如果讲起来就是一半一半呢。那么你看呢，只有一个儿子，那么又犯了这么一个毛病，那么就是手术的也只有一半的机会。那么所以呢，这个做母亲的人呢他就很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说你们赶紧决定，因为这个开刀呢要你们签字的，签字。那么这个母亲拿到这个签字的表呢，可是他呢就不敢做决定。后来呢他就回家去呢，那么他呢就打一个电话给我那人，就把这个光景呢告诉我那人，那么问我那人说按照你的看法，我的儿子还是开刀好还是不开刀好呢？你看看我那人呢怎么样给他答复呢？如果给他说开刀好，开出了毛病那怎么办？如果给他说不要开刀，那么要是不要开刀这个恶化下去那怎么办？那么所以呢我那人就给他说呢，他说姐妹啊，我们来问主吧。你看看呢，圣经的里面呢有很多人呢去问主，主会给他答复。我们常常说祷告是求跟问，你可以求，一般会可以求，一般可以问，所以你就问主嘛。那么如果我们去问主呢，主一定会给我们答复的，答复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我那人就给他讲这么讲了。那么他就说怎么样来去问呢？他说既然这是一个特别的事，所以你应该用特别的祷告。那么什么叫做特别的祷告呢？就是禁食祷告。那么让神呢因着你这样一个祷告呢，以后神来去给你做这个答复。结果呢这个姐妹她就用禁食祷告，神就用着圣经给她答复，耶和华是医治人的神。所以这些圣经临到他身上的时候非常清楚的，神是医治人的神，神也实在是医治人的神。第二个，看见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不但传福音，他不但赶鬼，他也医治疾病。所以你看他在世界的时候，瞎眼来到人他的跟前，他叫他眼睛看见；瘸腿人来到他的跟前，他叫他的腿能够走路；麻风人来到他的跟前，他叫他的麻风能够叫做洁净。那么圣经既然有这样记载，我们看见神曾经这样说，他的应许安定在天，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那么既然神说神是医治人的神，那么既然呢我们医生没有把握，神不是没有把握，神有完全的把握，因为神是一位全能无所不能。那么结果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吴太太，他说吴太太啊，我问过神了，神也就给我这么一节很清楚的圣经。那么吴太太说感谢主了，我们为你也献上祷告了。他那一天就到医院里面去给他的孩子呢办出院。那么就给他孩子办出院呢，如果讲起来呢这是很下意识，如果讲起来这是一个很愚蠢，如果讲起来这是一个很冒险。所以当他在要出院的以前呢，这个主治医师呢给他讲一句呢很严重的话，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这么狠。 你看，我虽然跟你讲过有五十分的把握，但是你五十分的把握你也不争取嘛。那么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带出去了，那么结果呢，你还孩子呢连一分的希望都没有。所以你到底要争取这五十分，还是说连一分的希望都没有呢？哪有这样一个母亲呢？儿子既然有五十分的希望可以拯救，你连五十分的希望都把他放弃，没有父母的心是这么狠的。可是不是这位姐妹的心狠，乃是这位姐妹她因为信靠主的缘故呢，她知道说神能够怜悯他，神能够在他身上行大事，因为爱他儿子的取见，所以不要他的孩子呢去医院里面冒那五十分的危险。后来他就把他抱出医带出医院，那么带出医院了以后呢，第二天就发现这个孩子的眼睛能够看见。那么再去过两天呢，就看见这个孩子呢，眼睛看见了以后呢，而且呢，这个也正常了，而且呢，烧的光景也没有了，已经是恢复呢，就差不多了。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呢，哦，他们一家人呢、就感谢一家人对神敬拜。后来呀、他们再到医院里面去给他去检查。那么当然了，再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呢，医生呢，他们有他的这个病历。那么把病历拿出来了，那么医生有他们的一个 X-ray 一个照片，把这个 X-ray 照片拿出来，很清楚的，他脑子里面一个瘤。到了这个孩子再到医院里面去检查的时候呢，医生把他送到 X-ray 里头呢去照这个 X-ray 的时候呢，就看见了这个瘤已经从他脑子里面没有了，消失了。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因着这个缘故呢，就完完全全的一个健康起来。所以啊，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呢？看见神迹奇事，昨日有的，今日也有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前一直是要到现在永不改变的啊，这是讲到神迹奇事。所以呢，各位，我在这个地方要提到一件事，神迹奇事为什么叫做恩道，这就证明。所以我不得不讲到第四件事。第四件事是什么呢？有一天呢，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呢，就跑到我们的饭厅。那么我们饭厅很小的，为什么很小的？因为呢，四个人坐在那里吃饭，那么就转不了身了。那么那一位呢，他不是一个人，他后面跟着一个人。那么我们想呢，这位先生怎么会跑到我们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来看我们吃饭呢？我就站起来，那么就说，先生啊，你不知道有什么事。那么他就笑笑，以后呢就很小声音呢在我耳朵的旁边，对不起，我是张秀良。那么我一听见他是张秀良的时候呢，那简直就如如一贯耳。为什么如如一贯耳呢？因为这是东北一个鼎鼎有名的一个少帅。那么我说，张将军，哦，你到我们府上来，不知道你有什么指教，你有什么贵干？那么他说，我就在你们家里坐坐吧，可以不可以呢？那么我呢就说好吧，以后我就把他带到楼上客厅去了。那么给他倒一杯茶呢，那么我就看见跟着他的人呢就站在他的旁边。那么我就问他了，张建军呢、你到社下来不知道有什么指教？他说没有的，因为我曾经听很多人讲关乎你的事。那关乎我有什么事呢？那么我从前呢曾经做过见证了，在这个录音带的里面也讲过了。因为我在1951年的时候呢犯过这个肚瘤，肚瘤蔓延了以后，医生开起来看，已经看见了，没有办法，医生再把我缝合了。结果呢，我靠着主的恩典呢，神的怜悯呢，神的医治呢，就叫我活起来，就叫我健康起来。那么他说呢，关于这一类的事呢，他已经都听见了，可是呢，人家给他这样讲，人家给他那样讲呢，所以呢，他今天想呢，要亲身来这个地方看一看。看见他所听见的神迹，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看见他所听见的神迹，这件事实到底是不是实在？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他就到我们家里来看我了。那么你看呢？为什么缘故 而这个张娟君要看见这一件事呢，因为啊，这个神迹奇事能够吸引人，所以叫这个张娟君呢，他就叫做神迹奇事，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啊，以后呢，他看见我了以后呢，他就跟我一起感谢赞美神。所以神迹奇事可以叫恩道得到证明，能够把一些脑袋很大的人、理性很重的人呢，能够叫他们降服下来，来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这是几个见证。要提到几件神迹的问题，上一次已经提到了神迹了。其实关于神迹奇事的事情呢，不但是从前有的，现在也一样有。所以呢，这个神迹呢，如果说我们用信心的去投靠它，它可能常常在我们生活、在我们日常工作上面会给我们去经验到的。那么今天呢，我照样我要在这里提到几件，其中有一件呢，就是一个军人弟兄，他是在联勤司令部呢，是一个政治部工作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是从大陆跟着政府来到台湾，那么因为呢，这一个这个劳苦，那么因为呢这个一下子呢走这里，一下子走那里呢，所以生活的无定，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健康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后来呢，他就开始呢咳嗽了，以后呢在痰的里面有血，那么经过呢这一个检查了以后呢，就发现他有肺病。但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呢，他想这个小小的病呢，也许呢这个多一点好一点营养，那么也许呢，那么稍许留意一点生活的规律，那么大概就可以对付过去了。没有想到呢，他没有休息，没有想到呢，他照样跟以前一样的一个无定的生活，以至于如此呢，所以这个病呢就越来就越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呢，所以呢，经过这个透视了以后，就发现了他的肺呢实在是一种开发性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就必须来住院来治疗，来休息。后来他就住在这个三军医院。那么住在三军医院呢，三军医院呢有这一个传道人。为什么有传道人？因为妇女祈祷会啊顾念到这些将士，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医院里面能够得到身体的调理呢，那么也能够得到信仰呢，好叫他们心灵的里面呢也能够有安全感，心灵的里头呢能够得到平静。以至于如此呢，所以有人就奉献了给这个妇女祈祷会呢，那么就请了牧师，那么经常呢在医院的里面做个别的一个传道，那么一个一个病床呢去把耶稣基督的道理传给那一些病患。那么当然呢，这个赵主任呢也得做一个牧师来去看看他，要把耶稣来去传给他。可是啊，这个赵主任他平时呢口才很好，他的学问呢也很不错，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呢当牧师给他传的时候呢，他常常给牧师变。为什么给牧师变呢？因为他总觉得宗教是什么呢，好像说宗教呢是失意人的一个寄托，宗教呢是老年人的一个拐杖。那么所以呢，一个失意的人呢他需要宗教，一个老年的人呢他需要宗教。那么至于说呢，一个人呢不失意他就不需要了，一个人还没有到老井的时候呢，那么他也不需要了。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那么他就给他变。那么这个牧师呢他变不过他。为什么他变不过他呢？因为他口才没有他好，他学问呢也没有他丰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就牧师就没有办法来变过这一个这个赵主任。后来啊，这个牧师拿他没有办法，有一天就劝他一件事，他说：“赵主任啊，我现在呢给你有一个建议，如果你在什么时候发现你有什么需要了，你就说耶稣啊救我啊，那么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圣经里面曾经这样说，凡求告主名呢他就被得救，所以你就用这四个字来求告他呢，我们得救，你一样你也能够得救。”以后呢，他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他哈哈大笑。为什么哈哈大笑呢？我又不是小孩，我又不是老太婆，能够给人来哄我的，什么耶稣啊救我，耶稣啊救你的救我的。所以呢他呢就哈哈大笑，结果呢借着这个笑声呢就把 那一个牧师就把他叫走了。后来呢，有一天他落雪，而且落得非常的厉害，因为落得太多了，所以出血出得太多了，整个人就昏过去了。那么昏过去呢，他似睡又不是睡，似梦也不是梦。那么正在那个时候呢，他好像听见呢这个三军医院的门口呢吹吹打打，又对着热热闹闹。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这个病房里面那些病友呢，因为好奇心呢，所以有的人呢就起来，就到三军医院门口要去看一个究竟，看一个到底是发生些什么事，为什么这么热闹呢。那么他呢也虽然那个时候落雪落这么厉害，那么就撑起来了，那么也要去看看呢三军医院门口呢这个热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他去了以后呢，不看则罢，一看呢就非常的后悔。为什么非常后悔呢？因为三军医院的门口啊有很多的卡车，每一个卡车上面都有一部的黑棺材。那么他看见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兆头非常不好。那么为什么非常不好呢？因为啊，这一个病得这么重，现在又看见了黑棺材，那么当然兆头已经非常不好。可是已经看见了也没有办法了，所以人家站在那个地方看呢，他也跟着站在那个地方看。后来就看见一个班长呢从车子上下来了，就在那里点名，好像说他喊某某人，他说哟，他说第几步是你的，某某人他说哟，他说第几步是你的，他就糟糕再配给棺材了。那么政府呢这个准备光复大陆，那么光复大陆了以后呢，能够的国土这个重光，那么能够的家人的一个团圆，能够的家园一个重整。那么如果说这一个配给一个棺材呢，那么一切的希望呢完全变成泡影了，一切的希望呢完全的都没有了。所以他想呢，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走。那么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就趁着那个机会呢，他就起来转身呢就要走回病房去了。没有想到呢，那一个班长呢不放过他，就叫两个士兵呢去追。那么他说呢，我已经病得这么软弱了，我怎么可能能够跑得快呢？所以很快呢就把被那两个士兵呢一边一个呢就把我抓住了。那么这一下子呢，他想完了，为什么完了？要配给一个棺材，所以呢要这个国土重光了，或者家园重整了，光复大陆了，这些希望呢就没有他的份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突然间呢很下意识就想到那个牧师给他传道给他变走了，那个牧师呢最后送给他四个字，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喊耶稣啊救我，那么这样呢你就能够得救了。他想呢，既然如此给他喊喊看了，反正呢以我也没有什么损失，以我也没有什么妨害。结果呢他就大声耶稣啊救我，结果呢旁边这两个呢士兵呢他的手就松开了，以后呢他就得到自由了，以后呢他就回到他自己的病房了。这个是一个梦。那可是在他喊耶稣救我的时候呢，喊出很大声，旁边病床的病友呢听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病友们呢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觉得很稀奇呢？因为这个老赵本来是不信耶稣的，今天怎么会喊得这么大声说耶稣啊救我。所以有的人呢就来到他的床边就摇他了，老赵啊老赵啊，你在喊什么你喊什么。那么他醒过来了，他说刚才你在喊耶稣啊救我，你不是不信耶稣吗？你现在怎么会喊耶稣啊救我呢？那么一个人一句呢，那么那个时候他觉得很不好意思。虽然是如此的，可是他说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启示。为什么一个启示呢？因为当我起来跑，当这两个士兵把我两旁抓住，当我的大声喊说耶稣啊救我，这两个士兵的手就这样松开了。所以这一定有意义，耶稣啊救我这个名字的一定有一个能力，这个名字的应该是奇妙。那么其实耶稣的名也真是奇妙了，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里面说他名称为奇妙。这个所谓奇妙是什么呢？所谓奇妙呢就是说不能解析，所谓奇妙呢就是不可思议，所谓奇妙呢就超过一切，所谓奇妙呢就荣耀无比，这叫做奇妙。那么他想呢，这个名字既然是如此的，能够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我不为着我的病祷告呢？ 那么以后呢，他为着他的病祷告了，他就感谢主，他在一个礼拜多一点呢，他就好起来了，而且呢，这个肺病溃烂的地方呢，也变成钙化了，所以一个多礼拜呢，他就从医院里面出来，身体恢复健康，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了。他说：“这是我蒙恩的经过，这是我得救的一点经历。”那么我听见他这点经历的时候呢，神拯救人呢，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无论如何呢，总是人有所求呢，神就会有所给。无论如何呢，人有需要呢，他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求。所以这一个赵主任呢，就借着这个疾病的需要呢，结果他就蒙了神的救赎，就蒙了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件呢，我所经验过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件神迹。第二件呢，有一天呢，有人托我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个病人，那么他说呢，因为我没有空陪你去了，你就自己去了。你去的时候呢，你就介绍说呢，我是某某人，要我来去看他呢，因为我也是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军人，那么我这样吩咐我呢，当然呢，这是一个工作的机会，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当然呢，我们是非常很愿意乐意的接受这一件事，盼望呢能够有机会把耶稣呢传给一些在患难有需要的人。以后呢，我就到这个医院去看这位病人了。那么这位病人他犯什么病呢？他犯这个皮肤肿瘤。我去了以后呢，我就这个毛遂自荐，我就说呢，我叫什么？那么我是某某人叫我来的，那么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今天来的时候呢，要跟你谈谈道。我这样一讲的时候呢，他立刻就给我说，你要给我谈道，免开尊口啊。那么我想呢，我还没有谈呢，就叫我免开尊口。那么后来呢，我就继续给他讲人生。为什么给他讲人生呢？因为宇宙有期限呢，这个人生也有末日。这个世界的路程有一天是总会走完的，我们的人生的年日有一天总是会结束的。那么我就开门见山了，给他讲到人生的问题。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军人呢先生，他给我说什么呢？他说，你给我讲这一个，老师告诉你，像我这样的人呢，视死如归。那么就是说，他对死的问题呢一点都没有畏惧，对死的问题呢看得非常的淡。那么当然呢，今天有的人呢对死他实在是看得淡，对死的问题呢他实在是没有畏惧。那么后来呢，我跟他要讲到叫我免开尊口，我跟他讲人生，他给我说他视死如归。那么你看这个时候还要不要再讲呢？当然了，还要再讲。为什么还要再讲呢？因为来了以后呢总是要达到目的。可是呢，他就去手拿起来要去拉头上的一条绳子，就是要去叫护士。那么他说呢，你放明白一点，如果你再开口呢，你再讲呢，我就叫护士来说你的搅扰呢病房的安宁，叫这个护士把你赶出去。所以呢，你不要再讲了，你放聪明一点。那么我想他这样坚决的拒绝呢，如果我再这样讲下去呢，我会给他认为这个人不识相。那么这一个人呢，这样的给他的一个机会呢，说我们搅扰病房的秩序，所以呢，我就不再讲了。可是不再讲了以后呢，我就转过头来，那个对面一张床也是一个病人。那么我就问那个病人说：“我说先生啊，他不要，你要不要呢？要不要？”那么我这样问了以后呢，那个病人呢倒是不失所望。就给我说的，我要，那你对我传。那么我呢，就给他讲了一点简单的道理。后来呢，我就给他一句话，我说在人不能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说你相信这句话吗？那么我想这位先生呢，他大概是听过道理，所以这句话呢，也许呢他从什么地方他听过的。那么我给他讲，在信人不能，在信的凡事都能呢，没有想到他就给我说呢，我信，你就为我祷告。那么后来呢，我就给他祷告了，祷告了完了以后呢，那么我就给他告别，我就回去了。他名什么？ 他叫什么，我也没有去问他，那么我就回家了。这一件事情过了好几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一个国防部里面一个机构打给我的。他说，我姓徐，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那么也许呢会很冒失，但是我呢需要给你打这个电话，那么这个请你呢现在如果有时间呢，你到我的办公室来，那么我要把几个月前呢我见过你呢，你给我谈到的一件经历呢，那么来告诉你。那么当然呢，传道人呢跟做医生一样的，白天有病人叫你来你要来，半夜有病人叫你来你也要来。那么既然呢有这样一位先生，他说呢他几个月以前见过我，给我谈过道，那么今天叫我来了，那么我当然更加要来了。后来呢我就到国防部一个机构去了，我去了之后呢，我就看见门口呢有一个身体不太高的，那么他肩膀上面有几颗星，我一看呢这是一个将军，那么他逃过来呢就给我握手，他说你大概还有一点会记得，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办公厅去的时候我再细细来给你讲。我到他办公厅去坐下的时候呢，他给我说了，他说大概在这个好几个月以前呢，那么你曾经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个皮肤肚瘤的一个人，那么你要给他讲道的时候他叫你免开尊口，你要给他讲人生的时候呢他跟你说他视死如归，那么这件事情你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我向人家传道呢被人家的当面呢这个拒绝，被人家当面的顶撞呢虽然是有的但是不多，那么像这样一个历史呢我记在心里面呢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的事理我知道你会记得很清楚，后来呢你就转过头来，你就给另外一张床的人给他说他不要，你要不要呢？那么那一个人就跟你说呢，我要我要的，那么你记得不记得？我说我要的，我说我记得的。我那一天呢神真是给我一件好机会，对于这个皮肤的病人传道没有成功，没有想到转过来的时候呢，那么这里另外一个病友呢他给我说我要我要，那么所以我就给他传了。他的势力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很对不起，我当时要走的时候也没有给他问贵姓大名我就走了。他说这个人就是我了，那么他就给我说他姓徐，他叫浪轩，那么他是这个军事史政局的一个局长。那么他说当天你来看我的时候啊，老实说我并没有很严重的病，我就是盲肠开刀，那么盲肠开刀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对盲肠的事情呢好像这些多余的东西把它早一点割掉了，那么早一点没有后患。那么但是呢我不同，为什么不同呢？他说我开刀了以后呢就不会喝口，不喝口，那么不会喝口呢就是经常流血水经常流一些脏的东西脏东西。他说开刀了一直到你看我的时候呢已经在医院做多久了？已经在医院好几个月了，好几个月。所以一个人呢被这种疾病缠身呢时间一久的时候呢真是心情不好，真是心智呢就消沉消沉。没有想到呢正在那个时候呢你来了，你给我讲一句话，在人不能，在信的凡事都能。而后呢你问我说你信这句话吗？我跟你说我信，我信这句话。后来你为我祷告，你走了我就立刻叫我自己的这个部署呢给我办出院的手续。为什么办出院的手续呢？因为我需要到美国来去考察美国的军事实证，所以呢我独自一扎呢以后呢我就离开台湾就到美国来了。那么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这个我们的军事医院给美国的这个军事当局呢有一个公文，那么这个公文就是我们有个将军，那么他的这个病情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就把他的病历就寄到美国了，就盼望呢，我就近在出差的时候呢，那美国的医院呢能够给我呢，这个看看。那么这个美国的军事机构呢，就接受了这个台湾这个军事的医院的一个公事呢，以后就通知他到医院里面去检查。他说这个时候啊，我要去检查吗？如果我要去检查呢，那么不是要给西国人做的一个将领呢身体这样还派他出差那么如果不去检查吗？如果不去检查呢，这明明是一个机会，我要丢弃这个机会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正在两难之间。为什么两难之间？因为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所以呢到底要去还是不去呢？后来啊，我正在这两这去跟不去这个挣扎的时候呢，突然间我想到在人不能，在信的凡事都能，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决定不去了。为什么决定不去了？因为我实在信，因为如果没有信我就不会从船上起来，我实在信，如果没有信我就不会呢跑这么长远万里的路来到美国呢来执行我的一个任务，所以呢我实在是信。那么既然是信的凡事都能，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安定在天。后来呢我把我自己的一个绑带打开以后呢，我发现我的伤口呢已经合起来了，这个病呢已经离开我的身体了。所以他说我今天请你来呢，来是要把这个见证来讲给你听。后来呢他也写了一个小册子来见证神在他身上行出一件奇迹，那么神在他身上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各位啊，神迹其实是有的，有的，可是在什么人的身上发生呢？在信的人身上发生。你看呢、啊、我们这个信好像什么呢？好像一把钥匙，能够去把藏在柜子里面打开，把要得的东西把它拿出来。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经常去支取天上神的应许。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能够去得着神天上一切的荣耀。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信，这是多么一个可贵。信呢，这是神赏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贝的一个福气。那么这是第二件呢，我所遇见的一件神迹。那么这个第三件，我所遇见一个神迹呢，就是我的女儿。我有一个第二个女儿，她在金陵女中念书的时候呢，那么她经常发烧，那么发烧的时候呢就要休学，就要请假。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啊这一个功课呢受到一个很大的妨碍。后来呢我就带她到这个医院去，那么当她在医院里面去呢，医院就给她看出来了，他的两个扁桃腺呢肿得很大很大很大。那么所以医院里面就说呢，他的扁桃腺是这么脆弱了，这个扁桃腺呢好像我们一条防线一样，那么这一条防线呢比较这么脆弱的，所以常常呢这种细菌呢就会入侵，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他就会经常这样一个感冒。我们问医生，那么我们现在对他应该怎么办呢？他说当然了，最好的就给他把扁桃腺切除，那么把这个引起病源的地方切除了，他的这个病呢就能够得到医治。那么我们呢就找医生的一个说法呢，结果呢就决定带我的女孩子呢去接受一个叫做李昌医生，是空军医院一个以耳鼻口科的一个医生，那么让他给他切除呢这个扁桃腺。那么到扁桃腺切除了以后呢，伤口好了，我们很高兴，因为一个月他没有这个感冒，两个月他也没有感冒，三个月他也没有感冒，四个月他我没有感冒，我们正在很庆幸，正在很高兴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天呢，他就从学校回来，他说：“爸爸，妈妈。”我进来不会蹲呢。那么一个女孩子蹲很要紧，尤其是上厕所都要蹲下来。那么现在她不会蹲下来呢， 那么对一个女孩子呢，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那么我们说呢，你把这个裙子拉起来给我们看一看。她把这个裙子一拉起来呢，这个膝盖肿得很大。我们就说，你运动有没有摔跤？她说没有。你有没有不小心就碰着？她也是没有。那么既然是没有，这个膝盖怎么会肿得这么大呢？那么当然了，我们不是医生，那最好的带他到医生那个地方去诊断，那么看看到底原因在哪里。后来就把他带到医生那里去了。那么把他带到医生那里，在台大医院骨科的医生就给他诊断说，你的小姐呢关节炎里面积水，那么所以的膝盖肿得这么大。现在呢，我用针把他里面的水抽出来，他的膝盖就可以收缩下来了。后来医生就照着这样行呢，给他打针呢，把水抽出来，这个膝盖很显著的就收缩，没有那么肿大。那么我问医生，那么要怎么根治呢？他的关节炎的问题呢，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就给他处方，那么给他治疗就是了。结果呢，他就开了药方。那么回来呢，不久的时候呢，另外一个脚的关节又肿了。那么不久的时候呢，有力呢手的地方关节也肿了。那么这个小孩子呢，身体常常酸疼。有时候啊，气候来断定明天的怎么样，气象局呢他会预测，但是我们的女孩子这个身体呢能够预测这个气象。如果今天酸疼的厉害呢，他就知道明天天气要起变化，所以他身体预测这个天气呢，几乎跟气象台的预测是一样的准。那么到酸疼起来的时候呢，他是受不了，有时候要趴在地的上面，让弟弟妹妹呢来踩他的背，好叫他能够稍许好过一点。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后来也休学了，后来这个身体呢越来的就越差了。那么在这个精神上面的打击呢，那实在是很苦。我们问遍了很多这个风湿病的那么的医生，结果呢对他呢都没有办法。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结果呢他的意志是越来越消沉，他的身体呢越来越这个软弱。那么我们呢看见他那个样子呢，我们做父母的人心实在是很疼。有一天呢，我们教会台语礼拜在开布道会，那个时候是由我呢充当讲员。那么我在那布道会呢，当然呢传讲耶稣了，当然呢传扬福音了，传福音。那么这个到最后呢，就要给人有个机会决志，所以呢，当然呢，大家低头闭目的时候呢，那问问那一些听到的人，如果有人决志要信耶稣呢，可以把他的右手举起来，好像我们呢能够知道他用手代表他的心，我们可以来为他来继续祷告。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呢，第一个举起手的人呢，不是一般人，就是我这个女儿。那么她举起这个手啊，我内心里面立刻就想，她在九岁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认知主人，为什么缘故呢？现在又举起手了，要决志来表明她要信主呢？后来我想呢，举多一次手呢，就多一次的信仰的一个坚固，对她还是有益处的。所以她既然举呢，那么就表示了他的信心更加坚定，要投靠耶稣基督。后来呀、啊，我请这些举手的人到台前来的时候呢，我这个女儿也跑到台前了。她来到台前的时候给我讲什么呢？她说：“爸爸，我乃是要你呢为着我的病祷告。”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心很酸，里面很这个味道呢，觉得很苦。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女孩子所遭受的苦。后来啊，我就给她说，地上的爸爸无能为力，天上的爸爸呢他有大的能力，所以地上的爸爸不能做什么，我们来求这位天上的爸爸来向我们施恩怜悯嘛。你就跪下来。以后呢，我的女孩子呢她就跪下来了。跪下来呢，我要求传会众通通站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要奉主的名呢来为着我女孩的这一个关节的毛病来祷告，求神呢开恩怜悯，在她的身上显出她的荣耀，那么叫她的身体呢 得着释放呢，也就等于我们做父母的人呢，这一个心也能够得到释放，好叫我们呢也能够因为有家庭的神迹奇事呢，恩道得着证明呢，叫我们所传的道呢，能够叫人更加容易来去接受，更加容易能够相信。所以啊，我就大声在那个地方为着我的女孩子祷告，求主的能力运行在她的身上，求主钉痕的手按在她的身上，让她身上的关节炎的疾病能够从她身上消除。祷告完了以后呢，我的女儿从地上站起来，就在那一刹那的中间呢，关节病从她身上完全离开。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成为一个夫人，那么身体呢蒙受神的恩典呢，几十年的里面呢，得着快快乐乐，这是神在我家庭当中行出一件很奇妙、荣耀、叫我们永志不忘的神迹。